Shabbat Shalom， 安息日平安。今天非常感谢耶稣啊，安息日的主啊，我们三位姐妹一起来分享今天的妥拉的话语。今天神是非常奇妙，感到非常的震惊。刚才我们在读妥拉话语的时候，等一下我们再分享。好，那先由楚月带我们做一个祷告。
亲爱的巴父，感谢这个时间，感谢你的安息日，感谢你要听到你的话语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感谢你的身体，感谢你的血。主啊，感谢你把我们带到你的约中。主啊，是求你使我们真的明白，求你使我们的心真的打开。主啊，这个时间归给你，愿你悦纳。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那我就先开始。我们这周进入妥拉的部分是他显现。那神，我就直接开始了哈。亚伯拉罕在曼利橡树，在希伯伦曼利橡树那边，神对他显现。那神显现，他带来了什么消息呢？神带来了两个消息。第一个是应许之子，就是说以撒这个孩子。其实在上一个妥拉的部分的时候，神已经向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说，从你的你必生一个儿子，从撒拉而生。当时亚伯拉罕是笑的。那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呢，撒拉也笑了。我觉得神就是要等到他们完全，就是除去那个最后的生理上的自然条件下不可能的情况，神的那个超自然在他们的里面完全幸福的时候，神这样把这个消息带来。因为在神没有难成的事。那第二个消息呢，神宣布了他将要对索多玛做的事情。其实从十二章以来，我们看见神几次对亚伯拉罕说话，几次或者十七章也对亚伯拉罕显现，都有一个亚伯拉罕都跟神有一个那样的互动。那十二章神说亚伯拉罕，你要离开本家，你要去我叫你去的地方。那亚伯拉罕就真的离开了本族本家，离开了父家出来了，然后带着罗德一起出来。那神祝福他们，他们的财产很多，他们的牛羊很多。那罗德的牧人与亚伯拉罕的牧人起了纷争，罗德就离开了。罗德离开之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你起来，你要纵横走遍这个地，因为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你的后裔会很多。那亚伯拉罕就立刻又搬了帐篷，从伯特利和爱的中间搬到了希伯伦，搬到了曼利橡树那里。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个行动来回应神对他说的话。那之后经历过了四王五王的事件，罗德被掳走了，亚伯拉罕又把罗德救回来，把所有的财物人口都救回来，然后对神的祭司麦基洗德献了十分之一之后，神说十五章，我要与你立约。那亚伯拉罕说，我怎么知道我可以得到这片土地呢？然后神说，那我就跟你立约。然后亚伯拉罕也实际的准备了那些祭物，并且当时有一个鸟飞过来要把那个祭物给吃，但亚伯拉罕把它给扑走了。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就是用他的行动在坚决的在护卫这个我要与神立约的这个心。那到第十七章，神又对亚伯拉罕显现说，我必要赐你后裔，你必要成为大国。那你们家的后裔，你们家的男丁都要受割礼。那亚伯拉罕也是立刻的就行了割礼。所以看到就是亚伯拉罕跟神，就是神对他说了一段话，神对他显现之后，亚伯拉罕有立刻的一个回应，就跟神有这样一个互动。那到第十八章，当时宣布这个他将要对索多玛有所行为的时候，有所行动的时候，那亚伯拉罕也有这样一个互动。因为神是公义，是慈爱的神。神说万国要因亚伯拉罕而得福。那我会想，我说我是亚伯拉罕，我会想，神啊，你都说万国要因我得福，怎么你就接下来就要灭掉索多玛呢？福在哪里呢？所以亚伯拉罕他按着神的公义，按着神的怜悯，他代求。或许他心里面也想着罗德，因为你看到四王五王的时候，亚伯拉罕圣经上写是那个仇敌把罗德，把他的弟兄，亚伯拉罕是他的侄子，但是圣经上写把他的弟兄给掳走了。所以亚伯拉罕是 心里面或许他就非常牵挂着罗德，但是他并没有只为罗德一个人求，说好神啊，你只要把罗德救出来，其他的你灭掉吧。但他没有这样。我想或许他是不是也是想起了洪水的时候，想到那个那样触目惊心的场景，那个世代，所以他就有这个神的怜悯的这种性情在里面，他为这个城市代求。那我想神就算亚伯拉罕不求，神其实也知道索多玛可能连十个义人都没有，不是可能啊，就是连十个义人都没有。神也知道亚伯拉罕心里面或许是想着罗德，他也知道罗德是个义人。在亚伯拉罕什么话都没有问的情况下，是神主动开始说我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吗？是神故意特意抛出来这段话，然后我感觉亚伯拉罕就跟神有个互动，他就像特意的踩在这个话上面，一步一步的按着神的引导，一种教导，他开始这样一种代求。那神也按着他自己的公义和怜悯，他也回答了亚伯拉罕，他也应允了亚伯拉罕的这个代求。他说他不会将义人和恶人同杀，为那十个义人他也会饶恕这个城的众人。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索多玛的邪恶。索多玛邪恶早在第13章罗德和亚伯拉罕分开的时候圣经就有提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罪大恶极。那到19章，即便我真的其实有点超乎我的想象，你看两个天使到罗德家里面吃完饭还没有躺下，可能也就才过几个小时吧，城里各处的人都跑了过来，连老带少，就是各样的人，然后想要跟那两个天使做一些很淫乱的事情。那罗德似乎提出了一个好像那我把我的女儿带出来任你们的心所行吧，你们放过这两个人，好像提出了一个可以解决的方案。但是那些人不买账啊，那些索多玛的人完全不买账，你可以看出他们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心意在行。但是我有点惊讶，就是其实也不是惊讶了，罗德他圣经说罗德是个义人，但是他用他的女儿做交换，他做了，我觉得有某种程度上这算是一种妥协。我不知道罗德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知不知道神是不喜悦这样做的，我想他知道。罗德在索多玛住了多久，应该有他离开亚伯拉罕至少有13年，至少这样 一路下来，他一开始住在平原的地方，然后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我不知道这一路上他是不是慢慢的就这样妥协下，学会了妥协以保全自己。我会去思想是不是他真的就这样在索多玛之后也融入了当地的那个法律系统。我不知道他们当地的法律是不是也是这样一种不是完全不是神的道，不是神的律法，不是神的那个公义，而是他们当地的那种歪曲悖逆的，是不是罗德以为这种交换是一种很就好像没有关系，这是合法的。因为圣经有提到他坐在索多玛的城门口，那城门口是一个法律系统的地方，就是你的审判官你的 judge 都坐在那边，是一个很有权力的地方。所以会思想他是不是一路这样，罗德是不是这样一路妥协下来了。那接着天使呢，结果天使救了罗德，然后就对他说你立刻把你的所有的家属家眷都带出来，你们要离开索多玛，免得你索多玛的罪孽同被剿灭。但是罗德迟延了，神有怜悯，天使还是把罗德拉出来。看到那个神天使说你要，就是19章15节说起来带着你的免得你在这个城里面被他们的罪孽同被剿灭的时候，我会想到耶利米书的50章8节，神说我的民啊， 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之地出去，要向羊群前面走的公山羊。然后耶利米书51章的后面稍等一下，也是讲了同样的话了啊，51章6节，你们要从巴比伦中奔逃，各自救自己的性命。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个罪恶，但罗德迟延，神依然有怜悯把他给拉出来。其实免得你因这城的罪孽同被剿灭，换一句话说，我觉得就是如果你不走你就死。但是罗德一旦出来了，天使又说，你不到索尔，你不到那个小城，他不能做什么，他不能对索多玛做什么，他不能降下硫磺与火。所以我觉得当你一旦出来，神要救你，他必然救你到底。那出了索多玛之后要去哪里？罗德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路线，我要去索尔，去那个又小又近的城，然后在索尔住，他又因为害怕又回到了山上。所以我在想，出离索多玛，出离了那个罪恶的地方，罪的地方要去哪里呢？其实如果在遍地都是罪恶的情况下，在那个平原诸城都是罪恶的情况下，其实你没有地方可以去。这不光是实质的，也是属灵的。你要出离罪恶，你要去到一个那只有神的地方，只有神的道，神的地方才是公义的，才是没有罪恶的。我想到去年我们话说有约的时候，刚好那期我参加，然后我们有分享到这个同样的章节，同样的陀拉部分。然后去年的感动就是说，神说你要往山上去，不要停留在平原的诸城，不要停留在平原。我就感觉因为平原你什么遮盖什么都没有嘛，就是什么攻击都会很容易受到攻击。那神就感觉神是我们的盾牌，我们的高山。那诗篇有话说，神的公义如高山。所以我真觉得你离开罪恶，离开索多玛那个邪恶的地方，你要去哪里？不是去别的地方，你要回到神的里面。我会想为什么他那个罗德经历的这些，他不去回到亚伯拉罕，他不再回去他亚伯拉罕的那个大家庭里面，他自己给自己安排了一个道路。那他安排的道路其实真的不太妙，你看逃到山上了，最后结局还是逃到山上，然后两个女儿就做出那样乱伦的事情来。我在想罗德其实真的不容易，我不是想批判罗德说你做的选择多么错误，但是他其实换了我，可能在那样情况下我也做不出什么好的选择。我不是想批判他，但是我就想说他的这个情况也许是真的很不容易。他在山上或许看见自己妻子，因为妻子在后面嘛，回头就变成眼中，他又不能回头看，他或许逃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啊，妻子不在了，然后他昔日的那些往日的那些光辉，那些财物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他会不会有点那种创伤后遗症啊？就是所以连连罪孽，虽然说是被他女儿灌醉的，但我觉得他在第一晚醉过之后，如果他不是自己选择要继续醉下去，他应该不会再。如果是我的话，不会第二天继续接着喝醉酒，然后产生那样的事出来。或许他的心境真的很复杂。那罗德这些故事，我说我不是想批判罗德，但是他因为他做的选择，他在那样的情况下做的选择，可能真的很不容易。但写在这个妥拉里的事情，我想说，这绝对不是让我们说。你的环境不容易，你就可以妥协，你就可以我心里面有意，然后我就可以妥协下去。我觉得写在这个地方是要我们做借鉴，让我们在这些不好的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可以做很明智的选择。我想到我在读罗的地方，我就想到去年前几年有一个电影，日本的《沉默》。然后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最后那个传道士他死的时候，他一手握着耶稣的像， 然后就睡在那里了。我当时其实看这个结局我觉得挺震惊的，我说哦，还能这样，还能否认耶稣，但是同时又就是心里面还藏着耶稣，然后周围一片歌颂神的爱啊，爱的那种歌颂中啊，我也同意了。当时我还没有学习陀拉，也没有怎么看圣经，然后就同意了。但其实就是很不 OK， 其实妥协你不可以一边说心里喊着主啊主啊，然后又在做与他的话语相违背的事情，又在与这个世上的一些恶妥协，又去拜偶像，又去令你心里面拜着主，然后你又去嘴上承认另外一个主，这是不行的。那耶稣自己也说，在人前不认我的，我也不认他。所以你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妥协的话，我觉得真的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那好，接下来19章的第29节说到，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亲父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亲父中出来。神纪念亚伯拉罕，我觉得他就是在说，我纪念你的，我跟你的约定。那刚好这句话刚好可以解释，我觉得哈，刚好可以解释18章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说的那段话。其实这是我这周这个陀拉里面最感动我的地方。18章19节，神说，我眷顾亚伯拉罕，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遵守他的道，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这个地方有做一些参考，有查一些资料。眷顾，我有一本希伯来文的圣经，然后它希伯来文的旁边的英文注解写的是我选择了亚伯拉罕， I've chosen you。 那我现在这本圣经的英文翻译是就是知道，我眷顾的那个眷顾它翻译成知道， I know。 那其实这个希伯来的字根也是 know 这个词，那这个词它又有就是说，我不仅是知道你，我是深知你，就像我妻子知道丈夫那样。而且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是说，是我让你知道我，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让亚伯拉罕知道我，知道神，为要叫亚伯拉罕行神的道。所以我选择你，我为要让你知道我，然后你可以来行我的道，就是这样的感觉。然后为要叫亚伯拉罕吩咐他的众子，这个吩咐也是在希伯来那个原文里面那个单词，有一种常常吩咐，常常的一个动作的一个频度很高的一个意思在。所以神他眷顾，他向亚伯拉罕显现，他让亚伯拉罕知道神的道，为了要让亚伯拉罕去教导他的眷属，教导他的众子来常常的来遵守神的道。那什么是神的道？神也自己也说了，是秉公行义，这是神的道，使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话都成就了。地上的是什么样的应许？那就是地上的万国都因亚伯拉罕得福。那到底这个福在哪里？要怎样才能得福？所以神在其实在这个地方，他对亚伯拉罕说这段话，在18章这段说这段话，他是要教导亚伯拉罕，并且是用索多玛这个例子，这个真的是触目惊心的例子来教导，只有在神的道中的福，那才是真的福，而不是说你在妥协当中你保全了自己，然后我再给你向神求说啊，你祝福这个在恶中的人啊什么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你只有在神的道中，神所应许的福，那才是福。而且在这个地方神说，就是神说要让他的眷属要让他的众子和眷属遵守神的道， 这其实是在神跟亚伯拉罕的几次的对话的互动当中，第一次有神有说你要来，就是要让亚伯拉罕来 遵守我的道。那我们今天会讲说因为是经文有写嘛，祝福亚伯拉罕的神必祝福。那我们当现在为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为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祷告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不只是单单的就是说好像一个局外人一样的，或者说因为神说了这句话然后我来祷告，当然神会纪念，我觉得神会很看重，神会祝福。我觉得这里面当我们走进妥拉的时候，有一个里面的信心的，由信心产生的一种改变，就是我真的我是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的，我是靠着耶稣啊进入到这个家庭里面的，进入亚伯拉罕的家庭里面。所以就像神吩咐亚伯拉罕的一样，我既然进到这个家中，我学习神的道，我要秉公行义，我要遵守他的话。那神也吩咐亚伯拉罕常常教导他的众子和他的眷属来守神的道。那我们也是靠着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耶稣啊，我们也是靠着他，我们来学习神的道。其实我真的在想到最后的时候我蛮感动，我突然觉得我们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人。天使在罗德那各种情况，就突然的啊要灭掉索多玛，然后又是自己的财物，或者罗德真的是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迟延了，天使拉着罗德的手出来。我就想耶稣要跟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还不知道还没有来到世上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死，并且他又让我知道他让我知道他，让我知道他用他的血与我约。然后那我既然我出了我之前所在的那个世界，出了之前我的那个状况，那我要往哪里去？我当然是回到神的话中。所以真的感谢耶稣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我感觉他是在用话语缠裹我们。我们进入亚伯拉罕这个家庭，我出离原来的地方，我不要妥协，我要回到神的话里面。这就是我的分享。
好，谢谢季宇姐妹。
好，那我借着楚月姐妹的下面进行一起分享第20章。那我们看到这一章主要是讲亚伯拉罕他进入了他再往南地迁去的他的旅途，又到了哪里，到了基拉尔这个地方。那当时这个地的王叫做亚比米勒，那他可能不是这个名字。开始的时候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在想，诶，亚比米勒是不是一个人名啊？可能大家也有跟我相同的疑惑。其实他是一个王的一个职称，那他的意思是我的父亲是王，这样一个意思。然后亚伯拉罕进入到这个基拉尔地的时候，那通过这一章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大概的内容，就是怎么了，发生了一件小小的插曲，就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被亚比米勒娶去了。那后来发生了神向亚比米勒显现，使他们家的人，亚比米勒的妻子和他众女仆他们不能生育了。然后亚比米勒也听到了神的声音说，如果你不还撒拉，你就必死，所有的人，你和你所有的人都要死。这真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事情。那他之后就马上的把撒拉还回去，并且给亚伯拉罕很多的保障，然后到最后他还要跟亚伯拉罕进行立约的这个过程。那之前其实亚伯拉罕他也有一次将撒拉当作他的妹子，就是在他下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法老把撒拉娶去，那事先他们就约好说，你 跟撒拉约好说，你就是说你是我的妹子，这样我们就可以相安无事。可是呢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还是被娶了去。可是我的重点想要强调的不是说他可能用了一个小小用了一个半事实的一个小谎言来说了这件事情，而是说神之后在这个地上面所做了什么事情。那之前我们可以参考是十二章的时候，十二章的第十节，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之后亚伯拉罕就下到埃及去，在那里寄居，之后娶去了。之后第十七节，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那个时候叫还是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神降灾了。因着亚伯兰的缘故，因着撒来的缘故，神降灾了。那之后法老认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虽然是一个那个时候法老他不是信神的。与此同时，这个二十章我们看到的亚比米勒他管辖的这个基拉尔地里面居住的非利士人，他们也不是信神的。那通过亚伯兰到了这样的地方，神向他们显现这个事情，让他们知道神的威力，神的对他仆人的这样的保护，我觉得是很让人，一个不信神的人，不信神的国，一个当时在众地都黑暗的时候，神的保护，然后让他们知道这位神是值得敬畏，是值得惧怕的神，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大。那之后我们看到还是回到了二十章，亚比米勒他们家里面发生了不能生育的这件事情。我在想说，诶，不能生育是怎么样能看得出来吗？我想还是说要经过一段时间，但是那个时候是很迅速的一个事情，就像是我觉得是神用了一个方法，就是立马大家都知道说不能生育了。通过这样的事情也我觉得也确保了，就是撒拉在虽然被掳去，但是没有被受到侵犯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保护。那这件事情也是让就是亚伯拉罕跟神跟亚伯拉罕的应许还是体现在这个里面。我想撒拉如果这个时候被娶去，那是不是神和亚伯拉罕的应许会有变化了。可是我们知道神真的是永远不变，他是持守应许的神，他答应过亚伯拉罕说，从你我要使你的后裔如海边的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我应许你是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孩子。还没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神还是之前进行了一个这样的保护撒拉可以继续完成他的应许这样子。然后我看到说二十章有一个章节，就是亚比米勒神向亚比米勒显现的时候，那亚比米勒对神说的话，就说第四节他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我在想当时的时代的人真的是很善于为自己找理由，或者他是怕了神了，他这样说连有益的国。我们想当时的基拉尔当时是非利士人居住的地，它会是有益的国吗？我想这个地方它应该是有一点自以为意的可能性。那他这样的害怕 之后我在想他为什么这么怕神，那是不是之前发生了索多玛跟俄摩拉的事件让他知道其实那位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神他来了，来到这边了，他也开始了这样的惧怕。所以之后他就做出了这样的动作，就是把撒拉还回去了。他最终还是还回去了，并且让亚伯拉罕有了保障。那之前对比法老的时候，是法老因着撒拉给了亚伯拉罕很多保障什么的，但是这里面强调的是说，通过神显现降灾之后，外邦人对于神的一个惧怕，然后给亚伯拉罕的保障。所以这个里面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神保护他的先知，保护亚伯拉罕，通过亚伯拉罕这样的先知，在那个黑暗的地方，那个地是人们知道他是神，而且他是保护的神。然后我们可以看到21章之后又发生了一件事，就是亚伯拉罕与亚比米勒他们立约了。在之后的别示巴，我们知道别示巴这个地方，这个井，他们因为这个井之前亚比米勒仆人霸占井之后，那亚比米勒之后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说，为了这事指责亚比米勒，第25章，所以亚比米勒马上就又有了行动，就是把他知道了这件事之后，要跟亚伯拉罕把羊7只母羊羔给了亚比米勒，就是说第30节，他说你要从我手里受这7只母羊羔做我挖这口井的证据。那他们在那里起誓立约互不互相起这个盟约盟誓，就是之前的一个有神的保守，并且他开始惧怕了亚伯拉罕，并且亚伯拉罕的这所信的这位神是这样。好，那我的地方就是到这里。
好的，谢谢。好，那我继续也分享一下。那么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这一周的妥拉的部分的希伯来文题目是 Vayera， 就是18章的第1节是他显现，耶和华显现。那我们的副标题是耶和华必显。那我想我们分享完18章到22章全部的话，我们会知道耶和华他必被看见。我们之前在一起预备的时候，尤其是我自己，我觉得创世纪很多都是故事性的叙述。我们觉得故事叙述的时候不难，因为故事很吸引人，所以我们大概说哦，18章到22章我们很熟悉，就是这几个事情，总比好像说谈到立位记的时候，谈到生命记的时候，会有一些理论性的，让我们觉得不容易。但是当我们开始，尤其是我自己在预备的时候，我发现这故事后面的意义跟经意是非常非常多的，经常是得到一个字也好，就像刚才楚月也是，他说他查了一个字眷顾，我就会停在那里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被震慑住了，我就想很多多。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说，神啊，求你教导给我更多。我很多的时候发现说，其实神只要给我一两个，我在那边就已经觉得是两顿大餐，我要消化，我要去咀嚼，甚至是我停在那里就已经没有办法往前走。所以我觉得神的话语，他按照我们可以领受的，他向我们一点点的开启，他必被我们看见。 那么我今天想从哪里开始进入呢？随着两位姐妹的分享呢，那我是有感动分享几个词语，那么我们把这张陀螺我们一起好再去把它领受一下。那么插个话，为什么刚才我们读陀螺的时候那个使徒书信呢玉佑弟兄为我们读，因为我在这个编排说读哪段陀螺的时候我自己是知道的，当他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我在后面大惊失色，这个不是我最初要编排的那一段，我要编排的是路加福音的17章，是讲到罗德的日子如何，耶和神的儿子也是啊降临便是如何，不是他的错，是我自己，我匪夷所思，我怎么可能写错呢？因为这么多年 我没有写，基本上没有写错，真大惊失色。然后玉佑弟兄看到我后面的表情，他说就是四章是吗？节到33节，很抱歉。然后呢我再仔细看到你读的那一节，我越发的大惊失色，因为这跟我们今天敬拜那首诗歌是一样的，真的我在后面看说太，我刚才他读的那4章18节23节大家还记得吧？对，28到33，耶和华使被掳的得释放，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他使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然后那些人就嘲笑他说，你在加百农行这样的事情，你也可以在你的家里面去行这样的事情吧。其实刚才在分享陀螺之前，我是看到我们聚会当中有些弟兄姐妹，包括我自己有一点点就是身体不是很舒服，咳嗽，有病菌，有细菌。我说神，你今天要医治我们，让一切在我们身体里面，在我们当中的病菌全都死掉。结果被意外安排错的经文说，他今天也要耶稣啊，那么你真是神，今天你也要行在你自己的家里吧。是的，耶稣啊必要行在他自己的家中，我们就是他的家人。所以今天神的话语显现的时候带着能力进来要医治我们，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需要，因为我们从先知书里面看到，在还有启示录里面我们知道，在了末后的世代瘟疫会流行，我们靠什么胜过？对，靠神的医治，靠相信他，他是医治我们的神。他怎么医治？他的话的话语能力。当我们听到这个世界离我们很近的地方发生很多瘟疫，离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什么黑死病、鼠疫开始出来的时候，很多恐慌的新闻出现，你靠什么站立？当你的家人跟你讲说好恐怖啊，网上在流传鼠疫出现了，黑死病出现了，你当下给他的第一个话就是他还不认识主。我说姐，我告诉你，在这个末世圣经上说的瘟疫必要出现，很多人三分之一的人要因为各种各样的灾难要死掉。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主啊，他的儿子也在旁边。我说如果你真的碰到危险的时候，你要说 save me。我跟他讲耶稣啊，他听不懂，我跟他讲 Jesus， 你总该知道我们在讲耶稣，真的。所以我相信在这个时候神用这个环境开始让人产生一种敬畏的心，起码我姐昨天在听我讲这段的时候没有打断我，她听得很认真。所以我觉得神真的是在我们当中无形的，是我们看不见的，但是当他显现的时候你知道他在这里。起码刚才我真的是下了两次，最后一次我知道这个原因的时候真的是要赞美他。他今天不是今天而已，他在安息日使被掳的得释放，使被囚的出监牢，他要行医治。这个医治不是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虽然这个非常重要，他要让我们的灵得自由，所以我们期待他行大事。真的主的作为是奇妙可畏的，所以有的很多仆人说在服侍他的时候出很多身冷汗，是真的。所以呢今天18章第1节说耶和华在麦粒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我们说第一个我要分享的一个词就是他显现，因为我们知道他显现，他就是显现嘛， Vayere。 Vayere 的他的字根希伯来字根叫做 Ra'a 的意思就是看见，所以把这个放在心里面。之后我们分享会有很多地方让你看见， 我觉得这周的这个安陀拉是非常奇妙的哈，包括刚才楚月还有那个那些分享的一些经文都串起来。那么其实在十八章这里呢，耶和华起码向亚伯拉罕显现，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起码显现了四次。那么大概总结一下，你可以去对照圣经自己去领受。那么第一次的显现呢，我们一定要有圣经的根据。那么我们得到这个根据呢，是因为在使徒行传的七章的二到三节里面，使徒斯提凡他说的，他说神在无耳向亚伯拉罕显现，在他还在那个亚伯拉罕还没有住哈兰的时候，耶和华在无耳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我们很奇妙，在我们当在读这个十一章的末了的结束的时候，我们只看到说他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跟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萨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这里并没有写说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带他出离乌尔，但是写到说他们走到哈兰就停在那里。然后十二章的一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就是我们上周的题目是雷哈雷哈，你要离开我们，因为那时候他们住在哈兰。然后呢，亚伯拉罕听到神对他说雷哈雷哈，你要离开，那么他就开始起身离开哈兰。我们觉得好像耶和华在哈兰向亚伯拉罕显现，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英文跟原文的它的时态呢，实际上是这个时态是过去完成时。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另外一个说法，让我们更加能体会到这个时态所带来的意义的话，就是说十二章一节，当亚伯拉罕跟他的父亲跟他的亲人停留在哈兰的时候，这时候亚伯拉罕想起说耶和华曾经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跟父家，要到我指示你的地方去，而且这个指示的地方是迦南地。所以亚伯拉罕知道他要去迦南地。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跟着神出去进入，他去迦南地。但是迦南地是一片，真的是一片大地，去迦南地去哪里？我们可以理解，其实这个不容易。神的指示告诉你说，去我向你指示的地方迦南地。但是迦南地去哪里？我们时候会听到我们的见证，我们的牧师说，神也是向他显现说，对他讲说，你要去日本。日本那么大，我要去哪里？但是当你开始离开踏入的时候，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所以呢，我开始相信说神的第一次显现应该是在亚伯拉罕在乌尔的时候，因为在后面的章节里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记得你不要害怕，我是领你出乌尔的耶和华神。所以耶和华并没有说我是领你出哈兰的神。但是斯提凡下句话呢，我们可以去印证，他说等他的父亲塔拉死在哈兰以后，亚伯拉罕离开哈兰进入乌尔。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年龄上的计算呢，是塔拉活到70岁的时候生了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出哈兰的时候，大家记得几岁？75岁。所以那时候塔拉是145岁。但是呢，11章32节告诉我们说，塔拉就活了205岁，就死在哈兰。所以说亚伯拉罕并没有等到他的父亲塔拉死在哈兰以后才出了哈兰，他只不过是在哈兰停留的时候，他记着向他第一次显现的耶和华神跟他说你要离开，所以他知道哈兰他不能停留太久，所以他起身离开哈兰，从乌尔到哈兰。如果我们知道所谓的中东近东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路线图叫肥沃月湾，它是一个月亮这样一个肥沃月湾，它的起点就是幼发拉底大河的下游乌尔这边，然后这个月湾的几乎是顶端，这边是哈兰，哈兰的下面就要进入以色列地迦南地，然后下面是埃及。所以这个肥沃月湾是从巴比伦地的幼发拉底大河到埃及这里的尼罗河。所以为什么是肥沃月湾呢？因为它是有两条大河，使它的沿岸非常的肥沃。然后那个，如果因为埃及也好，怎么讲，这个巴比伦地跟亚述地也好，是兵家的，真的是纷争之地， 因为那地很肥沃，你无论是经商贸易征战夺那个地，你要必经以色列地，所以以色列地是地是个故。所以这个意思告诉我们，就是说亚伯拉罕，就是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第一次是应该是在乌尔。所以第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神跟他讲说，你要离开去那地，就是迦南地。那个时候神给他的这个应许跟他的约呢，这个话语是一步一步的要向亚伯拉罕打开。第一次说，我要使你要叫别人得福，你的国要成为大国，我要叫你成为大国。那这个话没有很具体，但是当第二次显现的时候呢，越来越具体，让亚伯拉罕开始越来越知道他要如何去往前走。所以神的带领是一步一步的。所以第二次显现呢，就是12章7节，当亚伯拉罕离开哈兰开始进入迦南地，就是以色列地的时候，他的第一站是在示剑。所以12章7节呢说，神在示剑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就在示剑那里他筑了一座坛。然后在示剑那里的时候，耶和华对神对亚伯兰或者是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这一个应许让亚伯拉罕更知道说，哦，我到了你指示的地去，第一次我要离开我的本族本家，离开我的一切的拜偶像的这些文化。那么在这里一语略过，因为上周已经讲过了。所以这次他离开了之后，他进入了迦南地，神说，当你的脚踏在这地的时候，神告诉你说，这个地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如果我们这个脚始终不离开，或者是离开了走到半途，我们停在那里，你始终不能踏在那个神让给你的那块地。所以这样其中的神跟亚伯拉罕的显现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真理，不是道理，是真理。我们要离开，离开不是目的，你要进入那地。当你进入的时候，神会才将他的下一个计划跟他的应许向你再打开。否则如果你不进来，你永远不能知道这个地要赐给你。所以这个蛮奇妙的，我们可以去再思想。虽然神这个约是完整的，但是对我们完全揭开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心要去领受。所以第二次显现是在示剑，然后在这个事件求告耶和华的名之后，他每次跟神有这样的一个经历，神向他显现也好，向他说话也好，他筑了一座坛之后，他就开始离开那里继续往前行。这是蛮奇妙的事情，他不会一直待在一个地方，他往前走去哪里。你会看到亚伯拉罕的行踪是，他每次神向他显现跟他有话，他也遵从神的话，相信，然后他建坛之后他就继续往前走。所以亚伯拉罕的脚踪所踏之地，他的眼睛所看的地方，神最后跟他讲说，你看见的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就跟摩西临终之前他不能进入应许地，神让摩西说，你看，这就是我要给以色列民的。很奇妙的。所以呢，十二章七节呢开始，亚伯拉罕从世界北边北国，哈，我们都去过。你看地图，其实地图蛮好的。实际上踏到那地，我也搞不清我在哪里。我要看地图，地图世界，然后你再往下走，南地，哎，这次我终于去了南地。南地顾名思义在南边，对吧？以色列是长条，有没有？哈，从北，怎么？对啊，然后往南地迁移，但南地的范围很大哦，它在南地。然后呢，第三次的显现呢是17章第一节，刚才我们有谈过，是99岁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在那个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第17章很重要的一个割礼之约就出现了。然后呢，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明年的这个时节呢，我要让你生一个孩子。那我们看到17章的19节。好，17节好了。我要赐给你一个，你的妻子的名字呢，不要再叫那个萨拉，要叫萨拉。好，然后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你的儿子呢名字叫以撒。您那时候刚才楚月分享说，其实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是喜笑的。 我们等一下再分享喜笑这个字。我们说是第三次的显现是99岁的那个亚伯拉罕在耶和华的面前不仅领受割礼之约，也领受以撒他的应许 之子的出生。所以在这里亚伯拉罕也喜笑过，并不是只有撒拉喜笑过。但这个喜笑呢很有意思哦，马上我们就讲这跟后来以实玛利嬉笑以撒是同一个字根，但是它的意思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导致神的对他们的这些处置跟带领完全不同，所以你要怎么笑也很重要。所以呢第四次的显现呢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18章第1节，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其实这个18章跟第17章的显现是非常近的，刚刚行完割礼之约。因为为什么我们这么讲呢？因为在17章的时候神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我要给你一个儿子，然后在18章的时候呢第十节呢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呢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所以这是同一个时间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开一个不太好的玩笑，永远是活在明年明天，明年明天永远不会到来。但是耶和华在这里说的明年就是明年，这个明年后来终于到来了。所以呢18章是亚伯拉罕刚行完割礼，甚至他们犹太智者说甚至是刚第三天正在疼痛的时候。所以这次显现呢刚才我们也分享过，不仅是要告诉亚伯拉罕要灭索多玛跟俄摩拉，要再次应许哈，那个有一个应许之子撒拉要出生，所以这以撒要出生。所以四次的显现我们到目前为止看到他在这里是第四次，之后耶和华如何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之后我们再查经会再看见。那么刚才我们提到说喜笑，亚伯拉罕听到说他99岁的时候说你要生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们要有一个孩子，亚伯拉罕喜笑了。他喜笑的时候是在心里说这怎么可能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第17章哈，蛮有意思的。17章的17节说亚伯拉罕就俯伏在地喜笑，心里说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撒拉的喜笑是在我们今天的18章，他说我们找一下哈，在这个18章的第10节第11节呢，亚伯18章的第11节哈，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经过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我们再看到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喜笑跟他们心里中所说的，你们觉得他们这个喜笑是怎样？是听到神有这样一个超乎自然的非自然超自然的应许心里那种喜乐，还是说像大众所说的因为撒拉不信所以他笑了？所以我想要挑战大家说我们自己好好读圣经，读进去看每一字每一句，妥拉到底试图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没有办法看圣经的时候一刀切说他这样了就是因为他不信他笑了。如果我不信的话，对不起，我也是个女人，那么我也在等我的孩子。如果耶和华今天跟我讲说如果我今天也到了一个地步是我真的不能生了，我相信有很多妇女被医生告知说你不能生育，有很多男性也被神告知说你不能生育。如果今天神来到我们这样的人面前说神明年的这时候要给你一个孩子，你是喜笑呢你还是耻笑？你不要胡说八道，怎么可能呢？这种叫做不信。如果我当时笑了、啊、怎么有这种喜天呢？我告诉你，这种是代表盼望的笑。但是下一步耶和华要确认说我真的是跟你说这个话，你为什么要笑？你不要笑，确实当然是不相信的。如果那个时候撒拉撒拉的反应是我信哈利路亚，我跟你讲这是假的，我不相信他会这样的反应。你知道撒拉跟亚伯拉罕的信就在于说，就像天使造访玛利亚，他说天使告诉加百列告诉玛利亚说 你要生一个孩子，圣灵要从你使你怀孕，然后生一个孩子，你要给他孩子，你要给这个孩子起名叫耶稣啊。哈利路亚，我信。你觉得这可能吗？我觉得有这个反应，我觉得不可能。神的百姓，神看他的百姓信就信在哪里，神看他的百姓的信在哪里，神看他的百姓的诚实可爱在哪里。就是玛利亚跟萨拉也好，在接到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玛利亚说，我还没有结婚，我是个处女，会发生这样的事呢？这是很诚实的表现，这不是不信，这是你最信实的向神表现。主啊，会有这种事，我是被神，我是被人说成我是不行的，我现在还不可能有那个方向，怎么可能呢？所以下一步天使的回应没有说，没有像回答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说，因为你的不信，我要你不要讲话，直到你的儿子施洗约翰出来之后你才可以讲话。那是在圣经里明明说他不信的时候一个表现。但是神对萨拉、亚伯拉罕跟玛利亚的一个反应，就是对他们评价说，这些是有信的仆人。所以下一句天使是很严肃的，天使是不能稀里哈拉那边给你笑一笑的。我没见过天使，但是据说天使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你喜笑，他是很慈爱，他不会说像我们有时候真的很脸很那个，我没见过啊，但是我听过一些见证，天使是很慈爱，但是他们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非常认真。对，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自己哈，耶和华跟就跟萨拉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就像加百列造访玛利亚的时候说，出于耶和华口中的话没有一句都不带能力。所以玛利亚在听到这句话之后，他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在使女的身上。所以萨拉听到耶和华说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萨拉就开始心生敬畏，他想一个不一般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他不敢说自己笑了，笑是真的在这位敬畏神的面，在这个值得敬畏的神面前笑。萨拉也觉得是有自己的不信，他也觉得这件事情不是喜笑那么的简单，虽然很喜乐，但是这件事情大了，没有那么简单了。在他之前，或者在我们这个世代，你有听过哪一个人女人断了月经断了生育之后她还生孩子的吗？你听到哪一个女人没有跟自己的丈夫同房之后她生了一个孩子吗？在异教的里面，我现在说在希腊的神话，在异教的里面有神跟女子生孩子的事情非常多，但是制造这样的一个神童话，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传说的目的是要彰显那个被高举的假神。但是在圣经里面，神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是让我们看见耶和华的信实，跟他百姓诚实的跟神交通，然后那样的一个非常非常如金金一样的信心，所以目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这里会插话会讲，你们会觉得为什么保罗在福音书信里面向外邦人传耶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没有提童贞女怀孕这件事情，因为在外邦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你有听过吗？一个神明降下来，希腊神话里很多跟一个平凡的女子生了一个儿子，或者是说他没有跟这个女子发生任何的关系，这个女子就怀孕了，太多了，对不对？更别说他跟女子发生关系，然后这个人生出来的一个后裔，这个后裔就成为伟大的伟人。在异教的传说里面，很多的女子突然怀孕，然后他说这个怀孕是他的神明让他怀孕的，然后这个人生出来之后就被高举成一个超乎万神之上的神。所以我跟你讲，撒旦是很容易 copy 的。所以神的福音是大能的，保罗并不用这个说法去向外邦人去传这件事情，但是这是一个伟大的先知性预言，记载在以赛亚书里面，对吧？哈利路亚。所以刚才我们讲说这两个喜笑的对比，我还没讲到第一个喜笑，是讲那个亚伯拉罕跟以撒，不是亚伯拉罕跟萨拉，这个喜笑他对神的作为心里面说会有这样的喜事吗？他们期待。然后我们再看21章9节还有一个喜笑，他这个字跟亚伯拉罕也好跟萨拉的喜笑，这个 tzahak 是一个字根哈。就是21章9节怎么写，21章9节是说以撒出生办这个断奶的 宴席哈，按照犹太人据说断奶是孩子两三岁的时候，然后呢摆设盛宴，萨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呢戏笑，他就开始心中开始非常非常的不安，他说你把这个使女跟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以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那么以撒我们知道神就让萨拉跟亚伯拉罕生的儿子一定要叫以撒 Ishak， 那个 Ishak 的字根就是 Tzahak， 就是笑，所以呢以撒就叫做喜笑。但是我们看到这里以实玛利戏笑以撒，这个戏笑它的字根也是 Tzahak， 但是呢希伯来文非常非常奇妙的是它一个字根可有两个相反极度相反的意思，所以这个 Tzahak 的意思就是说喜笑，就是一个很开心的笑，另外一个非常相反的意思就是说戏笑戏弄侮辱甚至跟性侵犯有关。那么犹太智者在领受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他说以实玛利跟像以撒戏就是戏笑跟这种嘲笑跟戏虐跟这种侮辱不是一般的，已经威胁到了两三岁的以撒的生命，十三岁的以实玛利起码十三岁，不止十三岁对吧，起码十五对吧，因为他刚生的十三岁，两三岁十三岁以上，十三岁已经按照现在犹太人的这常识来讲是成年的，一个成年的男子像一个刚刚断奶的男孩子做了一件让他的母亲看到心中非常非常不安的事情，所以这个戏笑不是一般的戏笑，它是一个嘲笑戏弄跟调戏跟侮辱有关。但是最严重的是说 Ishak 这个孩子是神应许的孩子，当你嘲笑一个神跟神许之子的时候你在嘲笑神，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所以如果你今天嘲笑戏虐侮辱以色列，那么你在抵挡以色列的神，如果你在戏笑侮辱凌虐神的百姓，你在向耶和华挑战，他自己就成为神的敌人，那么神会有作为。所以笑，我们说我们要喜笑神的作为，我们不要嘲笑嬉笑神的作为。所以下一个举动就是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忧愁，亚伯拉罕是非常忧愁，这是他亲生的儿子，他其实是非常爱以实玛利，我们从那些蛛丝马迹里可以看出来，正在他忧愁的时候，这个时候神介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忧愁了，你听萨拉的话。在这个十八章的前几节里面，我最喜欢这句话，就是当神跟你的丈夫说听你妻子的话的时候，真的这是真的21章，神说这你不要忧愁啊，你就听萨拉的话是对的，对吧，这你们一笑我就找不到这句经文了。凡萨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不是说凡萨拉说的每一句话，就是关于这件事情上，嘿，这我们要找到一个美好的平衡，回家不要跟自己丈夫揭竿起义，好，这我今天要把这个道讲清楚。他说这个你要听萨拉的，因为从以撒生的确实才成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也要使他的后裔成为一国，这是因为这是你所说的。所以我们在提到夏甲跟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然后提到萨拉跟他的应许之子以撒，这件事情的文章可多呢。怎么讲呢，我们现在都说以实玛利是阿拉伯人的后裔，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因为你说在以实玛利之前所生的阿拉伯人他们的祖先是谁，但是你知道神对以实玛利的应许说他要生十二个国，那么这十二个国的祖先确实是以实玛利，但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分布在哪里，或许我们在妥拉里可以仔细去寻找，但起码我们去过以色列地，我们经过亲眼听跟亲耳闻，我们起码知道在以色列地的所谓的巴勒斯坦的穆斯林阿拉伯人，他们把以实玛利真的是要推崇在以撒之上，他们读他们的可兰经很多的谎言。我记得有一次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都很喜乐，我们去一家餐馆吃饭， 我有很多的阿拉伯人，我想说在祝棚节期间为什么阿拉伯人也过节呢？他们过的是什么节呢？我们排队上洗手间，然后我就问一个阿拉伯小女生，我说今天发生什么事啊？她说今天是我们的一个大节日。我说什么节日啊？今天是我们的父亚伯拉罕献以实玛利的日子。我那时候是第一次震惊，说哦，原来他们把这个圣经篡改成这个地步。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蛛丝马迹呢，或者是让我们更加知道说，以实玛利想拼命在这个亚伯拉罕的心，这个发生的故事当中，跟发生在亚伯拉罕的身上，他家里面的事情，要把自己的地位要抬上去。这是因为以实玛利肯定是心中受伤了。你可以想想看，13岁在以撒生出来之前，他是得到亚伯拉罕这位父亲所有的爱。虽然他是使女夏甲出生的，虽然你可以想象他每次看到主母萨拉的时候心里不是那么好受，但是我的父亲，我的阿布拉罕，他真的是很爱我。但是当以撒出现的时候，他要被父亲赶出去，他的心里面恨他的父亲有，但是我们觉得他最恨的是以撒，他非常恨以撒所生出来的子孙。但是你说以实玛利，他一生是不是有这样经历神？以实玛利的名字叫什么？神听见童子的呼求，因为在夏甲怀他的时候，夏甲就是怎么讲，他做了他不该做的事情，但是神也没有责备他，因为他自己也尝到苦果。但是神说了一句话，他说夏甲，你回到你主母的手下，伏在他的权柄之下。你知道这句话是很大有分量的，你要记得你自己的身份，这个孩子神主，因为这是亚伯拉罕所生的。如果神不介入，这个孩子有可能不存在了。但是神让夏甲怀着以实玛利回到那个家的主母的家里，伏在萨拉主母的手下。知道这个孩子生出来到13岁，然后到15岁的时候，我们看有一，就是他被21章的后面哈，15节好了，他们就在别示巴的旷野。按照我们现在这3000多年前的旷野，不知道跟现在的旷野有什么区别。现在的旷野有的时候，像这次我们去南地，弟兄在开车的时候就说不乖把你扔在旷野，那旷野真的很恐怖，在别示巴的旷野迷路了。那时候夏甲呢，就把孩子撇在小树底下，自己走开约有一箭之远，相对而坐，说我不忍见孩子死。中文我们表面看到只是这句话，但是你要去挖看他的英文表述，就是说皮他的水没有了，没有水你知道你就要死人的。我们这次去南地，有很多的犹太人跟我们讲说你要一定要带水，没有说别的，就带水。然后呢，夏甲把他的孩子扔在一箭之远的地方，心里说我不忍见孩子死的意思，他的英文的另一个表述就是说我不要亲眼看到他死，我看不到他离我这边死就好了。夏甲完全放弃他的孩子，让15岁的以实玛利就死在那里算了。那个时候以实玛利放声大哭，但是英文，他中文说我不忍见孩子死，就相对而坐放声大哭，其实是以实玛利在放声大哭。或许夏甲也会哭，但是17节说神听见童子的声音，是听见以实玛利的哭声。这个孩子在我们人的眼里看他是错误的出生，但是在神的眼中，神仍然祝福这个孩子，因为他是以实玛利，因为他是亚伯拉罕所生的。所以以实玛利从出生他也是个神迹，他的名字叫做神，耶和华神听见你的哭声，你的一辈子我叫你的时候，以实玛利，你不要以为以实玛利这个名字很糟糕，因为以实玛利他代表的意思到目前来只是非常不太好，因为他代表一种仇恨，但是他的名字是说耶和华听见我的哭声。然后神说夏甲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们有没有觉得说为什么神要跟夏甲讲这样的话，夏甲你为什么要让以实玛利死掉，不要害怕，神已经听见童子的声音，起来把孩子重新抱在你的怀中，抱在你的手上，不要怕，我必使他成为 他的后裔成为大国。所以我们经常在这里讲说，一个孩子代表一个国家。你或许说这个话太大了，但是在圣经中你没有看到一个埃及使女错误的出生的以实玛利，他带出一个大国。他本来要带出的大国的子孙后裔都应该叫做神听见童子的声音呼求，耶和华要拯救你们。但是以实玛利选择仍然陷在谎言的仇恨当中。其实下面的经文说，神就保佑童子，一直到他长大足够独立的时候，神似乎才离开。保佑童子的意思就是说，英文跟希伯来原文就是说，神一直跟这个孩子在一起。你可以想象吗？以实玛利经过很大的神迹，连夏甲起码两次神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这个孩子有一个很大的命定，神要祝福这个国。但是神在这里对以撒跟以实玛利有两个约，或者说确切的话是两个祝福。神对以撒的祝福是一个约，神说我跟以撒跟以撒的后裔坚定亚伯拉罕的约，但是这个约确实不是给以实玛利的。你一定要分清楚神对你的带领，你不要去跟别人比较，你一定要去抢以撒的约，这个会拦阻你活在神对你的命定当中。神大大的祝福以实玛利，说你要生十二个族长，十二个大的族长，非常非常有能力的 leader， 然后你的要十二个，然后这些十二个宗族跟支派要成为一个很大的国。所以以实玛利的国是很大的，现在分布在什么地方？起码巴拉边的，你可以说是阿拉伯区。所以我在这里想说，以实玛利本来可以成为一个跟随神的人，但是他选择生活在一个苦读跟怨恨当中。虽然我们觉得他的生平不容易，他被他的父家弃绝，被他的亲生父亲弃绝赶出家门，但是事实并不只是如此。你知道为什么他跟大卫的反应是不一样？大卫写了一句诗篇说，我的父母虽然离弃我，但是耶和华却收留我。你知道为什么大卫写这样的诗篇？大卫是他们家中的老幺，第八个孩子，但他的父母根本在心中没有他这个儿子。为什么这样说？撒母耳要去高耶西的儿子大卫为王的时候，撒母耳走到耶西的家中，一到第七个儿子一个一个的过去的时候，耶和华说，我拣选的孩子没有在这里。撒母耳当下惊奇，他说，耶西，你就没有你的孩子都在这里吗？耶西才恍然大悟说，哦，还有一个孩子在放羊呢，大比得，大卫，把他叫过来好了。所以我跟你讲，大卫是被他父母离弃的，虽然父母还在，但大卫为什么没有允许让自己活在一个苦读跟怨恨当中？因为大卫心中有耶和华，耶和华收留他。我们人每一个人，无论你是在网上还是在我们当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家庭背景经历都不一样。我们不要比说我比你更惨，我们每一个人离开神都挺惨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选择看见神要赐给我们的祝福。然后你要看见你在神里面的祝福，你一定要看见，因为耶和华必被你看见，如果以实玛利选择看见的话。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就是以实玛利的子孙必要重回亚伯拉罕的帐篷。为什么？神告诉亚伯拉罕，你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万国世界上各个的家族的人都要因你蒙福，都要接之进来到你的大家庭当中，要认识真正的那唯一的后裔耶稣啊，应许的后裔以撒也代表应许的后裔耶稣啊。所以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的亲生骨肉，他一定要回来。所以我们今天正在为亚伯拉罕属于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以实玛利的那群阿拉伯人，尤其是以色列地的巴勒斯坦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哈马斯的是一个他的全文写下来，你们可以去查，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把以色列跟犹太人从这个地上完全的清除，所以缩写叫哈马斯。所以每次你在讲哈马斯很好，世界新闻说哈马斯就是巴勒斯坦自由政府，让他为什么不能给他巴勒斯坦地？当世界上在讲哈马斯，去同情他的作为，并不把他当成恐怖主义的时候，哈马斯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把神的选民从这个地图上完全消灭， 然后哈马斯的电视台、小学里的教育跟他们地图的划分一直在传播谎言，所以以实玛利的子孙仍然允许自己活在这样的谎言跟仇恨当中，要去杀以撒的后裔犹太人。我们祷告，你要知道圣经在讲什么。今天我们要遇到以实玛利的后裔，就要跟他讲说，约确实是给以撒的，但是你因着耶稣啊，可以接入到这个约当中，神也祝福你。今天我们跟犹太人讲说，这个约是给你们的，但是这个约因着耶稣啊，我们也要接进来，你也不能拒绝。所以我们两方面都要回到圣经的妥拉真理里面，只有我们知道妥拉真理，我们才知道如何出去传福音，否则你传的是跟神的旨意不一样的，听的人又再听了一次另外一个谎言，所以他的心总不能归回。所以我们要做正确的传讲福音的人，对不对？那是一个喜笑。那么我们下一个要谈的是，给我一点时间，就是我们谈到说，今天我们念了一段圣经，是加拉太书的四章，有没有谈到两约，谈到夏甲跟以实玛利，谈到萨拉，他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段加拉太书跟我们今天的圣经是一样的，因为讲说他是使女的儿子，不能跟主母在跟主母的儿子以撒一起承受产业，他必须要出去。所以这个也不是说萨拉他自己要怎么样，这个是神最终是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们都要离开应许之子以撒。所以亚伯拉罕临死之前，他把他的儿子以撒跟众子都叫过来，把这些以撒以外的孩子打发走了，因为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应许，只有以撒留在这个迦南地应许地，对吧？好，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的4章21节，我想大家很熟这段经文。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看听见律法吗？那我们看到中文就一直在讲说，你们这愿意在妥拉以下的人，你们岂没有听见妥拉吗？但是这个第一个，你们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这个律法并不是讲妥拉。当我在参考其他的两本圣经版本的圣经，是以希伯来文为根基翻译出来的信耶稣的犹太人他所编写的圣经，他这里面讲的是，你们这愿意在传统之下的人，你们这愿意 tradition， 你们这愿意在系统之下的人 system 之下的人，岂没有听见妥拉吗？因为妥拉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一个是使女生的，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然而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我们知道夏甲生是因为人的一个血气，人的自己的决定，因为我们听见神的应许要生孩子，生不出来就让使女夏甲生出一个孩子，这是按着血气生的。但是那自主之妇人，她是自由的，没有受到任何的辖制，萨拉是凭着应许，神的应许生了以撒。所以呢，我们要注意，这是比方来的，他要比喻什么呢？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这句话就惨了，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基督教的人都说这两约是讲旧约跟新约。可是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加拉太书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被编辑成册，新约的概念还没有，但是新约圣经并不代表新约这个概念。我们这里的人，或者是牧师在这里一直在传讲，你只要听过看着我们直播的人，你都应该知道了，这两约绝对不是讲所谓的旧约妥拉跟新约，就是耶稣来了之后把旧约废除了，我们活在新约之下，并不是讲这两个旧约跟新约的问题。这个第一个就要把这个概念否定的，对吧？因为那时候根本没有新约圣经的概念。保罗仍然在跟他那一代的信徒在持守妥拉之约，耶稣啊已经升天了，但是这个妥拉之约还在持守。所以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那为妥拉大发热心的犹太人有上万万人，相信妥拉的犹太人，就是相信耶稣啊仍然在遵守妥拉之约的犹太人，没有废除。 一约是出于西奈山，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奈山，所以我们都知道妥拉是在西奈山赐下来的。但是犹太人他们非常爱妥拉，他们相信说摩西还领受了一个耶和华口头上告诉他他也没有写下来的如何解释妥拉的这一套，如何去遵守妥拉这一套一个解释。那是我们现在的话讲是口传妥拉，那时候口传妥拉还没有实际的写下来，但是那个时候人为了想要不要守错神的妥拉律例，如何去在守这些话语的时候，有那些权势的人，我们可以说是拉比也好，他们开始有一些解释书。那么到了巴比伦时期就传出了写出了文字版的口传妥拉。那在这个口传妥拉，或者叫我们知道现在塔木德也好 Midrash 也好，都是在讲在解释拉比在解释关于妥拉的这些如何去遵守妥拉的事情上，比如说安息日你要如何守，这个叫做就叫做传统，人的传统。但人的传统我们不是一概否定，但是当人的传统开始胜过神的权柄的时候，而且在人在他这个传统上去辖制去逼迫我们认识这些，我们认识也说啊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的人再去守妥拉的时候，那么这一个逼迫在这里保罗是写这个写这件事情的。我们也知道加拉太书的背景是什么，加拉太书并不是在讲你要不要守妥拉，而是在讲福音的本质是什么。福音的本质是因着耶稣啊，并不是因着你守妥拉才得救。那个时候跟现在这个时候没有改变，就像我们这一小群人在守妥拉的时候，如果从耶路撒冷来几个犹太教非常有权柄的拉比的话，我在现在被他们讲过，这是我可以认证的，跟保罗实在没有改变。你要守，你是个外邦人啊，你现在信了耶稣啊，你要守妥拉，你得救了 ？No， 不够，你必须要行割礼。这割礼，而且是我们犹太教拉比认证的割礼。你行了割礼，成为犹太人，你才能得救，得到我们这个救主耶稣啊的这个救恩。那保罗气坏了。他说如果耶稣的救恩还不如这个割礼的话，恨不能把你们割绝了。所以在这里并不是否认的17章的割礼之约，而是否认说他们用这个传统或者是对这个人的吩咐胜过了神的权柄，违背了福音的本质。保罗非常痛恨，他说我刚给你们加拉太人讲过这个福音是什么，你们现在就忘记了，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所以有人对割礼是有一种误会，说神怎么变来变去，一会儿说割礼之约永不废除，一会儿说你割不割礼都可以。保罗说割也可以不割也可以，你要守神的诫命。这并不代表废除割礼之约，你要知道你为什么受割礼之约，最主要的是你心里要割去污秽。所以这里讲的也没有那么复杂，第25节后面说诶，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就是保罗在那个时候说过去夏甲的这件事情让我们想到这个，与保罗当时的耶路撒冷是一样的。那些从血气里面出来要用人的方法告诉你是去如何守神的妥拉的那些人，用他的权柄辖制你，把恶放在你的肩上，那么受辖制的人就是奴仆。但是神要在妥拉的话语里面使我们得自由，我们不是属地的按照人的血气去守妥拉之约，我们是仰望的天上的神，天上的新耶路撒冷，那才是自由的人。我们要有那种眼光，神给我们一个自由的真理的圣灵，我们再去守妥拉，我们不是背了一个恶要做奴仆。所以在初期的时候雅各跟彼得说，我们不要把这些我们负起恶都很难的事情再给那些刚刚进来的外邦信徒，他们太重了。这个恶不是指妥拉，是指犹太人的口传律法。犹太外邦人只要不要吃血，不要奸淫，不要拜偶像就好了，其余的每一个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妥拉被教导，你去听，并不是说你可以不用守妥拉，只不要吃血，不拜偶像，不犯奸淫就行了。读圣经一定要读完，断章取义，述说一个人的观点， 那么是表达你血气的观点，你并不是在阐述神的观点。如果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想要去把神的观点表明的话，我们要把圣经读全了，读上下文，了解背景，而且你知道你就要去做，你不能知道一套然后做相反的一套，说明你根本没明白。所以这个两约并不是指旧约跟新约，这个两约他说两约的也好，在中文翻译可能会让我们有一个跌倒。那么这个一个约很有可能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解释的，是人的一个口传上的一个约定，一个口传律法，一个才是真正的妥拉之约。所以神让我们得自由。所以第五章第一节，如果你是读一个有希伯来文这个根基所翻译的，它并不是画在第五章第一节，它还是接在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当然原本的书信没有章节，这是后来一个天主教人，据说他那天坐车子走在街上，时间多了，他把圣经一翻，定了章节，流传到现在，人的传统。 OK， 他说基督也说啊，弥赛亚、摩西亚和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叫我们得以自由，好好的回到妥拉话语里面，不是得自由把妥拉扔掉。所以要站立的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你今天做这个不行，做那个不行，你总是被辖制。但神的话是没有那样的，安息日我不能生活，神的意思是说你不要为饭食劳累，不要做劳碌的工，你要享受我的同在跟安息，因为我是双倍马呢，那天就不要出去做饭，为了饮食再去做工了，但是我在家开火做饭，神说你就没有守安息日。我目前来讲，从安息日神要告诉我们那些原则，我不觉得违背安息日。但是你到了以色列地，所有的犹太人是这样做的，我不是想要去论断，也不是批评他们，他们的心我们要知道，全世界没有一个族群的人在这样守安息日，他们很尊崇神的安息日，他们不想因为自己的一个举动和违背安息日，这个心我们要学习。但是如果这个行为成为一个恶，你被辖制了，你心里要明白。所以也说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要到我这里来，这个不是说你这个人累了烦了到我这里来得安息，这个也说啊，在卸掉犹太人那些人的不应该超过神的权柄的那些权柄跟世界的小学传统，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所以你到我这里来，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到我这里来学我的妥拉话，也是要让你得轻省得安息的。如果你在为了过安息日说我怎么过安息日而不违背安息日，而我却失去了平安跟安息，那我们觉得这个意义何在？所以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还在学习，但是神的原则我们可以领受。所以这个夏甲的西乃山跟现在耶路撒冷同类，是指保罗那个时候，其实现在也是一样，因耶路撒冷跟他的儿女都是为奴的，就是被捆绑在人的那个话语里面，但是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你要仰望神的国，因为这个妥拉是从天上颁布下来的，他是我们的母，并不是耶路撒冷是母亲，圣灵也不是母亲，不要喊母亲了，这个是一个异端，你一定要从那里出来。所以他是我们的母，这个意思是指说萨拉是我们自主的妇人，他是我们的母，他要让我们得自由，我们是从他生出来的。所以下面第28节是说，弟兄们嘛，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凭着应许做儿女并不代表你就不守妥拉了，这个应许在妥拉之约里面，如果你只得着应许把妥拉之约扔掉了，你的应许就没有了。所以在这个妥拉之约这个里面，我们刚好今天的讲到以实玛利跟萨拉这一段，我们把这段圣经提一下。所以我们很快的要进入缩短，还有很多，但是今天时间我就做一些大概的一个略过。当神造访亚伯拉罕向他显现的时候，刚才楚月也分享那个眷顾真的是有一个被神知道的意思，还有耶和华说我所做的事情岂能瞒过亚伯拉罕，这句话是我们可以看出来耶和华把亚伯拉罕看作是他的朋友，这个朋友是有他的意思的。当神看你是他的朋友的时候，这个人是遵守他的妥拉诫命，并且是 教育他的后裔跟子孙去学习妥拉的。所以我们记得耶稣啊，这位耶和华显现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啊，这个大家没有疑问吗？因为亚伯拉罕向耶和华俯伏的时候，他用的是我的主，用的是 Adonai， 不是 Adoni。 Adoni 是平常的主， Adonai 真正的是神，这位耶和华主。所以我们的耶稣啊，在约翰福音里面他有一句经文叫做，从今以后不要把你们再看作是我的仆人，我要把你们看作是我的朋友。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的事情，你们是我的朋友，所以必遵守我的话语，你也知道我要行的。所以我们要做神的朋友，你一定要像亚伯拉罕一样遵守他的话语。你只有行在他的话语当中，你才知道神的作为，你才真的知道他的公义跟公平。就像刚才季宇提到亚伯拉罕跟亚比米勒的事情，为什么神没有责备亚伯拉罕说你竟然撒谎，他反而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说，你是个死人啊，你已经死了，你犯了一个死罪，就是你夺了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强嘴说，他说他是妹子，我是个有义的人，我心中正直，我行这事守节心清。但是你想想看，他不是人的妻子，你就可以抢这个女人吗？抢民女，而且还要名正言顺。但是神给他留了一个面子，神借他的话语说，是的，我知道你行这事是正直的，所以我也不让你得罪我。你知道神在最后是给他怜悯的。如果我真感恩，我不是神，我可能一句话就戳到他的痛处，这个人脸面全无。神是有慈爱跟怜悯的，他是有义的国，他的义在哪里？就是你抢了一个女人还要名正言顺，他有妻子的。所以神在他的梦中不用很严厉，只讲出说，这个女人你不归还，你全家都要死，还不只是不能生育。所以当我们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一个被神所认识的人，被神所看见你是遵守神话语的人，这就是神的朋友。而且神的朋友必须要知道神的属性跟做事的原则，秉公行义。今天这个世代是邪恶的，今天这个世代像索多玛跟俄摩拉越来越相近。索多玛跟俄摩拉的罪恶就是不公不义，不关顾穷人，行奸淫。我们有没有像罗德一样看见这个世界的不公义然后忧伤？你说罗德怎么不祷告不代求呢？阿摩四十五章三节说，因为这个世代邪恶，智慧人必静默不语，因为这个世代极其邪恶，到了一个地步义人没有办法发声。如果智慧人义人不发声，这个世代有祸了。我们要放在心里，罗德的日子如何，耶稣啊降临的日子也要如何。越来越不公不义，可以发声的人都没有办法发声了。现在如果可以发声，发出公义的声音，你要知道神的公义，你要真的知道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你才能代求，否则安静。如果你发出错误的声音，做出错误的决定，神说你是个死人啊。但是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亚伯拉罕的终极顺服是他愿意听神对他的呼召，说你把你所爱的独生的儿子以撒带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他所指示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摩瑞亚这个字，希伯来字，它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的老师。所以摩利亚山是一个妥拉，学习妥拉之地。那个摩利亚山最终成为神建造圣殿的地方。那个地方也是我们的主为我们的罪甘愿被他的父捆绑阿卡达，然后被举起来担当了我们的罪。亚伯拉罕跟以撒预演了一次耶和华神如何捆绑他的独生爱子的事情。以撒如果那个时候没有算得太离谱的话，30岁到37岁之间，童子是因为他还未婚，所以叫童子。当亚伯拉罕捆绑他的时候，他没有反抗， 所以这个里面，你犹太人说耶和华试验了亚伯拉罕十次，你也可以去数，但是只有在22章里面，神是直接说，然后耶和华试验亚伯拉罕。神只试验一人，试验这个字的字根，它的意思是有证明的意思，还有冒险的意思。所以你从这个字根，你会知道，当耶和华拣选你要试验你的时候，他知道你一定可以被印上一个合格的印。他不试验不义的人，他试验义人。他也知道你试验之后你可以，但是对我们来讲，这是一个冒险的地方，冒险之旅，因为你不知道你要走向何方，这件事情发生之后会怎样。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就在于此，当神给他这样的试验的时候，他说他相信即或把以撒献给神，神可以让以撒起死回生，因为以撒不能死，因为从以撒要生出后裔。神不会违背他自己的话语，神也不会说说话不算话，试探你，你把你儿子献一献，不可能的。神说话是有意思的。最终在摩利亚的山上，神让亚伯拉罕看见一只公羊，他的两脚扣在草丛里，神制止了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拿这只公羊当成燔祭，代替以撒献给耶和华，所以在那座山上叫做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我们都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但当你查亚威以瑞以勒的这个字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意思是跟今天的他显现的显现 Ra'a 看见是同一个字根。所以这句话被 KJV 就是另外一个英文的版本翻译成说，在耶和华的山上耶和华必被看见。亚伯拉罕看见的是公羊，但他实际上远远的望见的是耶稣啊，未来的弥赛亚。在最关键的时刻，耶和华会被为我们看见，他的作为不再隐藏。所以22章是非常重要。你看见了什么？耶和华让你看见的是什么？他预备他自己的儿子。耶稣自己说，当我被举起的时候，众人要看见我，众人要归向我。所以耶和华选择向遵守他话语的朋友显现，他要让你看见跟听见他的带领，到他所指示的地方去。你要知道，你今天活着有一个命定，或许是关乎一个国家，即或是关乎到你的这个小小的家族，你觉得这个不够大吗？你知道你的家族后裔会繁衍出什么样的人？所以今天的这段妥拉给我们很大的很大的一个开启，我们可以回去自己的去思想，也是自己被我们捆绑，他要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得真自由，所以他是被掳得释放的意思非常大。那么我想在结束的时候，我想我们大家跟神有一个祷告，不管你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不论你遭遇什么，你心中有一种被弃绝的受害者，还是你对你的未来不敢相信神，那么今天通过他显现，耶和华向你显现，他有一个目的，他不会平白无故的向你显现。当他向你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你说，我听见我看见，就像他纪念萨拉，他说耶和华神眷顾萨拉，那个眷顾就是他把他对萨拉的应许写在他的本子上做记录。有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应许忘记，但是神记住。你现在可以记住神对你的应许有多少个吗？即或是一个，你可以抓住他直到最后。捆绑自己的私人意志，捆绑自己的不是从神来的情绪，捆绑一切不是从神来的一切，单单在神的公义慈爱里面。我们今天想一起起立，我们都要侍立在神的面前，他从今天早晨就要特意的向我们显现，耶和华的灵要在我们的身上，他要使被掳的得释放，他要是被囚的出监牢。主啊，如果亚伯拉罕当年可以远远的看见你，就欢喜的迎接你，俯伏在地，因为亚伯拉罕看见未来的弥赛亚和耶稣啊，为我们人类成就这样的救恩。主，我们说今天我们也要继续亚伯拉罕的视角，像亚伯拉罕、萨拉、以撒一样看见你，
请你听你的声音。
你们也听，主你也听见我们的声音，主你必被我们看见，你一定也要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你的朋友。但有一天耶和华你行事的时候说，我做事岂能瞒着这个人呢？主，我们今天为以实玛利的后裔祷告，主，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主，我们不是被神遗弃的，我们或许不是那个应许之子，但是主，我们有一天要因着耶稣啊，要重回亚伯拉罕的大家族，以实玛利要回归。主，我们是另外一个以实玛利，我们有一种被弃绝不被接纳的感觉，但是主，你通过你的爱子耶稣啊，将我们所有的人要领养回到阿巴父你的家里面。主，你要看见我们坐在我们的父亚伯拉罕的周围，主啊，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大桌子上，原来你是我们那独一的阿巴父。主啊，虽然亚伯拉罕那个时候还不认识我们，以色列现在也不承认我们，但是阿巴父，阿爸，你永远，你从亘古到现在到永远，你是我们的父。主，你在十字架上所付的代价，你被捆绑所付的代价，今天要应验在我们这个世代。让我们看见那种不公不义出现的时候，我们要像罗德一样有一个忧伤的心。我们要像亚伯拉罕一样站在神的面前，纵然我想救我的人罗德，但是主啊，我来到你的面前说，如果罗德算是义人，你必拯救他。愿你的作为被高举。主，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家人摆在你的眼前，主，因着孩子，因着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侍立在你的面前，因着我们是你的朋友，因着我们是你所拯救的，主啊，我们的家人来到你面前说，主啊，求你怜悯。主，我们没有一个是义人，因着耶稣啊，你在十字架上被捆绑所释放的真理跟救恩，使我们成为义人。主，我们要看见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你要吹响那阿利亚回家，回到那块应许之地，回到你的妥拉盟约的号角声。我们要回到那个妥拉之地，因为训回妥拉必出于西安。我们要在摩利亚山上看见你坐在圣殿上坐王掌权，到那一日你必被万族万邦看见。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一切荣耀归给耶稣啊！今天是一个转捩点，主，愿我们承接每一个转捩点，继续往前走，到你所，到你所指示我们的地方。哈利路亚！我们奉我们的摩西亚，我们的救主弥赛亚耶稣啊的圣名祷告，